本节目由上东国际特约播出。
你总把革命者想得跟平常人不一样，应该老皱着眉头是吗？
我是想体会一下怎么演犹太人。
人家会认为是退化症状，可能不发给我们证书。
等，我实在等够了。
不达成目的，我是不好比为南京去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戴学鲁老师。
观众同志们好。
戴老师您好。
您好。
您可以说是从小就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了，是吧？
是的是的。
大概几岁开始就开始演戏了？
应该说是从六岁开始吧。
六岁。
六岁，对。
嗯，
我大概是五岁到上海的。
嗯，
一到上海以后呢就住在丁香花园里头。那就是电影厂。
嗯，
因为我从小就住在电影厂里头。
嗯，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我的活动的天地。
嗯，那是不是跟家里有关系呢？
对，我父亲呢他原来是一个京剧演员。
嗯，
后来呢因为嗓子有些问题呢就改拍电影。
嗯，
所以我进电影厂是我父亲把我带到电影厂里头，他那时候是电影演员嘛。
嗯，
所以我就从小就跟他住在厂里头。
从六岁开始演戏。
对，
每年都有，
一年一次，一年一次，连续的定，
是吧？
那么就连续的拍戏。
嗯，可是那时候学习又不能放弃啊。
对，所以呢当时我们有一批儿童演员。
嗯，
这些孩子呢就需要用经济上来维持家庭的生活。
嗯，
所以读书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儿。
嗯，
因为一拍戏就得耽误功课。
对。
嗯，一出外景就是半个月。
嗯，
一个星期，那有的耽误功课。
那对您来说呢？
嗯，同样啊，因为我有时候出外景一出半个月或者甚至一个月，那功课就很难再补上去了。
嗯，
所以开头还觉得因为功课比较简单嘛，比较问题不大，到后来就是压力非常大了。
小时候成绩好不好？
嗯，到后来就差点要留级了。
真的？
对对对对。
那后来这个怎么会又到了香港去呢？
那时候是1947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要成立一个永华影片公司。
嗯，
永华影片公司的老板李祖勇呢就找到张善坤。
嗯，
他是电影公司的，一直是新华他们老板呢，就跟他商量。
嗯，
那么李祖勇就问张善坤，在香港搞一个电影厂要多少钱？
嗯，
啊，张善坤就跟李祖勇说啊，他是说的上海话。
嗯，
侬想小高高呢，我是想赌高高。
嗯，
那李祖勇说，什么叫小高高？
嗯，
什么叫大高高？所以小高高就是范围小一点。
嗯，
大高高嘛就是范围非常大。
嗯，
李祖勇就想，那就大搞搞好了，就是这样子。当时决定成立这个永华公司。
嗯，那时候您多大？
那时候我12岁到13岁。
十二岁到十三岁。
哎，
嗯。
那么签一年的合同，另外为这个戏，这个《国魂》，就是文天祥。
对，这部戏好像挺有名的。
很有名
的，
嗯，是刘琼，嗯，文天祥，我是演文天祥的儿子。
嗯。
啊，在这个戏里头嘛，就是一直要。在香港待了有47年、48年、49年到50年回来，
待了那么多时间。
哎，
嗯，
同时那个时候还拍了火葬，就那时候我开始认识牛奔儿。
哦，
在火葬，张俊祥导演的，牛奔儿在里头演个小丈夫嘛。
嗯
嗯。然后有一场戏嘛，我跟牛奔儿在一起嘛，就是我让我演一个那个农村的小茶官。烧炉子，脸熏的就熏黑，这个头发还特别给它剪掉一块。
嗯，
就是为那么几个镜头，剪完了以后我还挺难为情。结果那个香港呢，我那干爹就给我借一顶绒线帽子给盖上。
那可以说您是这个小童星了。
嗯，
从小到大一直在演戏。
一直在演戏。嗯，日本投降之后，
嗯，
那就开始演话剧。
嗯，
就是苦干剧团的后期。
这时候在哪儿了？
在上海啊。
在上海。
在拉菲剧场，啊，演那个 张俊祥导演的《女人与和平》，黄佐临导演的《归魂记》。
那演了这个，拍了电影，演了话剧，
嗯，
可是有段时间怎么突然又跑到消防队去了？
我从香港回来了以后，因为没有固定职业了嘛，
嗯，
也没有人找你拍戏，也不能演话剧，我们家里头就要饿肚子了，
嗯。
我父亲呢，他的老朋友张慧冲，他就跟我父亲说，他说哎呀实在没辙怎么办呢，他说你哎那个解放后那个消防队啊、
嗯、
因为他那时候在民办消防队里头当队副
啊，
他说他们听说要招人、
啊、
去混他两个月吧、
嗯、
那么我就申请进消防处
啊，
那么他当时那个机关里头那个人事干部来考我了，问我，他说你小明星啊，你能吃得了这个苦啊？
嗯，
这是我们这是参加革命啊，
嗯，
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我说我是想来参加革命的，
真是想吗？
嗯，你想吗？开始说的时候就说混两个月的嘛，是吧？但是一进去以后确实是不能出来了，
嗯，
因为是参加革命了，不，你一出来就是逃兵了，
嗯嗯嗯，
那就当然不能出来，
嗯，
因此就在消防处机关，就是没当成消防员。在机关里头就是搞那个建筑审核啊，就做科员的，待了大概有9年多一点，10年不到一点。
这9年当中没去演过戏吗？
演过、
嗯、
当然上影厂也通过组织调过我几次，不同意，翻译片场也调过我。到了电影局呢，那个人事干部说翻译片场找过你几次，要了你几次，他们非常希望你去，
嗯，
你呀、啊、还是到翻译片场去吧。但我一想，有个组织观念嘛，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得服从分配啊。那我也说好了，我就到翻译片场去了。
突然跑到幕后之后，您习惯吗？喜欢吗？
我觉得翻译片事业是个很独特的东西，因为它完全是用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局限性非常小。
嗯，
但是这个话筒面前呢，它又非常细微，你的一点点内心的感动，一点点声音的抖动，一点点它全部放大了放出来，那塑造人物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我确实觉得翻译片场是有很多东西让我学，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事业。
好像参与了这个第一部，咱们国内第一部把这个无声片配成这个有声片是吗？
嗯，对对对对，就是《新女性》
啊，
《新女性》这个片子应该说是我们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嗯，
为阮玲玉配音的是刘广宁，
嗯，
为男主角配音的是我。
嗯，
这个片子配得很好，配得完了以后，突然可能是因为政治风向的关系，大概匆匆忙忙的这个片子啊就调回北京了。
嗯。
后来一直下落不明。
那您还配了很多这个阿尔巴尼亚的这个影片。
对 对, 对，
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哪一部呢？
宁死不屈，我觉得是非常有特点的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而且这个导演在很早期已经把一种新的一种摄影这个创作手法用在这个宁死不屈这个电影上了，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这个意识流啊，片段都是通过他的回忆介绍出来。宁死不屈是我导演，我在里头也配了一个主要角色，就是那个弹吉他的。
同志们信任你，别辜负同志们的期望，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应该首先想到我们是党的战士。
最后一班地铁是咱们观众会比较熟悉的一个影片。
对，我配的是这个影片里头这个男主角之一，就是在地下室里头操纵上面排练的那个剧院经理、
哦、
那个犹太人。
嗯
啊，他是想逃出去的，逃不出去，最后被关，只好在缩在这个地下室里头操纵上面的这个排练和演出。
等演完50场就 又说肺部有阴影，请人代替我，然后把剧院托付给让路，接着假装去疗养，实际上呢是去找你，
然后一切从头开始。
你别动，要不我没法理他。哦，快拿掉，真恶心。
我是想体会一下怎么演犹太人，演得夸张人家就说过火了，演得认真就说根本不像。可什么叫像犹太人呢？
我怎么知道？你别乱动。
那还有一部影片，这个白比姆和黑耳朵，
这部影片是苏联的大片。
嗯，
为什么在苏联引起轰动呢？因为它讲是一条狗，白比姆黑耳朵，就是说它那个种啊，就是因为耳朵黑了不纯，所以呢要领一个证书啊，领不出来。那些这个邻居有些不喜欢狗的人啊，说它是疯狗，最后呢诬陷它是疯狗呢，把它弄到这个捕狗队里头，把它给弄死了，毒死了。主人翁是一个老红军，是一个作家，他一生当中儿子也死了，自己在战争当中啊这个受伤了，最后只能和这条狗相依为命，和狗呢有共同的语言，结果这条狗也死了，他非常的悲伤。在这个时候孩子们来问他，比姆还在吗？他想说实话，但是他一想，我不能伤孩子的心呢，这些纯洁的儿童我怎么能伤他们的心呢？他就说比姆还活着，
也是比姆的朋友。比姆在他
说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找比姆，
孩子
让我们上这儿来查一查。
他对着
比姆在这儿吗？他在吗？
广阔的森林，对着天空说了一段话。
他不在，孩子，
道出了他全部的内心世界。当时我们非常认真的来对待这部片子，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片子。我们有的同志说，一生当中摊上这么一部片子啊，够意思了。因为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他。他就是一个老革命，老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世界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对他心爱的狗他都能说，但是对周围的人呢他不能说，他也没有话好说。所以这部片子是非常动人的一部片子。
要是身边没有这两个可爱的孩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度过那一天。我对他们撒了谎，我不想剥夺他们的希望。有时候谎话和真理一样神圣，生命在继续是因为存在着希望，没有希望也就没有生命。现在是冬天了，不过春天一定会来临的，迎春花又会盛开。俄罗斯有冬天也有春天，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有冬天必然有春天。我知道，我相信生命是永存的。
当时我记得好像说您跟严崇德老师，说你们是这个上海译制厂的这个邪恶势力，是不是？
对，我们因为那一阵子好像我大部分都是配的坏蛋，所以观众心目当中这个人大概一定是，
是不是挺恨你的？
就是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
那么严崇德他也配这一路的戏，对。
还有像这个少林寺当中，您为这个王仁泽配，
对，
也是特别邪的，
就是因为这个凶残，这个，所以来配。
那你喜欢配这个反派角色吗？
我喜欢，我甚至于我很希望能配一个反派当中的那个希特勒这样的人。但是没机会，但是在中国片子当中我还是配上了。大决战
里头我懂过，有旗帜是建议，简直是命令。
当初 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再三要求我们去抢占东北的。
东部50万国军不战而退，国际上会怎么看我们？民心军心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不达成目的，我是不好比为南京去的。今天的聚餐会找请柬上的名单都到齐了，不过这里的某种气氛使我意识到还有一位客人今天未便出席。
那戴老师是哪年退休的？
94年。然后第二年呢，我女儿就把我办理了新加坡的这个手续，就在新加坡
移民了。
有了工作准证以后呢，我就可以工作。我在那里呢，给新加坡电视台，作为训练班的特邀老师，教了一帮子学生。新加坡的国家旅游局他们在报上看到有关我的消息和资料以后呢，就特别找他，他说我们正要找这么一个人去为他们做华语导游的考官
啊。
那么所以呢，我也到那里头去做过一阵子这个考官。
那后来怎么又回国了呢？
我女儿她在新加坡工作呢，她工作安排他要回上海，到中国来工作，那么他走嘛，我们当然要跟着他走啊。那么我们待在那儿没意思，所以我们又回来了。
女儿也是事业有成。
我的两个女儿，都对我们非常老两口非常好。在电影界，在我们厂里头，大家都知道，
是吧？
我身上穿的、用的，我家里的什么，都是女儿给我安排的，连包括里里外外的衣服，买什么、吃什么、用什么，她都是给我们留心给我们操办。他工作非常忙，但是你可以想到连这样的一些事情他都是关心我们、体贴我们，
非常的孝顺。
对，
也非常的窝心。
对，
那退休之后是不是还希望回厂里再继续多配些影片呢？
对，我记得当时尚华也说过，很喜欢很希望能到厂里头，哪怕配一句话都愿意。我也是这个心情。戏不管多少到厂里头来，不管配什么戏我都是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厂的事业从无到有，一代一代一代的到现在，我总是衷心的希望翻译片事业能兴旺、能发达，能给观众带来欢乐，能给观众带来心灵上的乐趣和安慰。
好的，我们也期待着您能够配出更多更好的角色来。
谢谢您，
也谢谢您做客我们魅力人生。谢谢
谢谢谢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胜之。
多么好看的简直像宫殿。
他跟世界拳王打过15个回合，那拳王就此一蹶不振。
不，宝贝儿，我可没那么狠心。
安娜，你叫我了。
安娜，
你把吃的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